主题是爱你的邻舍，所以最后一堂我们要一起来讲，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爱我们的邻舍。谢谢。我用的就是刚才师会帮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可是觉得可能我们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的内容稍微大家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学习。这我要用的是用十诫。在上一堂呢，爱上帝里面，我也有一个想法要把十诫讲，可是时间的关系，我只有把宣嘛要听把那个讲完齁。所以我先花点时间把上一堂上帝的形象还有为何要上帝稍微讲一下，然后再带到，这样就整个比较一个 whole picture 齁。所以那在律法师跟耶稣的对话当中问的就是说，律法当中哪一条最重要，可是耶稣却达成两条，对不对？好，就是那个对话，本来照理讲说最重要的 suppose one， 我们讲 the most important 最重要的，可是答案却变成是 two， 变成是两条，就是第一条就是爱上帝，第二条叫做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两条的关系是什么，那我今天早上试着就把爱上帝这个用那个 Shema 那个角度分析了一下。其实不止这样，在摩西给犹太人的十诫当中，我不晓得你这十诫你怎么分，哪几条是对上帝，哪几条是对人的，你们认为在哪里分最好？好，第一条到第几条是对上帝的？第五条到第十条是对人的，有一条有问题，这个第四条有问题。第四条是要守安息日，那个是介乎上帝跟人混在一起的一条。给你们看一个圣经哈，利未记23章第三节，利未记23章第三节，这个可以说是对上帝的，也许有一部分可以讲对人。他说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在你们一切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他提到有一个叫做当有圣会，有这么一个观念。那安息日呢，其他地方提的都没有提到圣会，其他地方提的就是要给休假。你看出埃及记20章，出埃及记20章，像这个第八节，出埃及记20章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九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这里提到的是，不只是你不可以做，你家的工人也不可以做，你家的仆婢也不可以做。这里是提到这个老板必须要给员工休假，所以这一部分是属于伦理的，是属于人跟人之间要怎么样爱邻舍如同自己的。提到一个就是要让他们休息，让他们休息。而且在另外一个圣经讲到理由，就是说因为你们也曾经做人家的奴才，我耶和华是用大能的手把你们从埃及做奴才的地方救出来，因为在那里埃及人不给你们休息，让你们一直被 abuse， 所以我把你们救出来，让你们得到一个安息。因此我要你们在你们的 system 里面立下这个 system， 就是不管谁 under 你的 power 的，你要记得人不是机器，应该要给他们休息。所以安息日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 rest， 是要休息。 要给他有一个时间能够放轻松一下，可以 relax。 那最近在念那个有关后现代的时候，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特别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讲，我们这个 baby boomer 这一群人呢，我们不能休息。这个他们叫做 leisure is the most severe challenge to baby boomer 哈。我们休息会有罪恶感。这个 baby boomer 哈，因为我们在那个大战二大战以后生出来的孩子太多了，所以呢，我们一直活在叫做高竞争的环境，不管是从小学开始哈，很多人都要挤，要上大学是一样，要找工作一样，都是 competition。所以怎么敢休息？休息都输给人家。可是我们做得很辛苦呢，所以怎么办呢？真的需要休息。那我们休息的时候也不敢停下来，我们就坐飞机、坐车，拼命跑，拼命跑。所以休息也很累。你有没有过那种放假回来比上班更累？那是我们的休息，所以休息没有休息。很多基督徒礼拜天晚更累，对不对？哦，早上一大早去开祷告会，然后做礼拜主日学，下午又有什么会，然后长职会开到晚上回来，啊、哦，瘫在那边，明天还要上班。真的，我们完全把这个第四界完全把它翻开了。我们以为礼拜天就是做礼拜哈，那就是圣会，就是要有 gathering 一起敬拜上帝，那是 worship， 那是没有错。我给你们看到圣经是这个，可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休息。我们那个 leisure 哈，就是休息这个字，我们把它翻成 lazy 的样子。我们不敢，我想这个是受资本主义还有达尔文主义哈，这个认为工作是上帝给人类神圣的使命，那个没有错，但是我们把安息跟工作之间这个正当的关系，我们调不来。我们这一代，至少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们有一个病叫做 workaholic。workaholic 比 alcoholic 还难治疗，到现在还找不到药，不晓得有什么药可以治疗。我想那个是第四，你从来没有想过说上帝对犹太人说，那是你们的 mark， 那是你们的记号，在所有的人当中，因为你们会休息，所以你们成为我的子民，因为你们知道如何休息， how to enjoy， 怎么享受真的休息。其实我每年都会安排休假带全家去玩，可是每年回来我孩子都说不好玩。我想你有没有感觉、哦、因为我把它排得很紧凑啊，才有这两个礼拜，当然要做最好的利用，所以开最远的地方，看最多的地方，然后到迪士尼去拿三个小孩一直跑一直跑排队，到晚上回来、哦、大家累垮了、哦、那个叫做休息。但是我自己很知道就是这样子、哦、我们是 drive people， 是休息也要用跑的、哦、是这样子。好，我们买入那种叫做高效率的这个毒啊，还 efficiency， 所以我们这样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时间，我们当然要玩，也要玩的最多，我们就没有办法说这几天什么地方都不去，我们就蹲在家里躺在那边聊天、哦、这个叫什么休假嘛、哦OK， 那是安息日哈、哦，安息日在那个前面有三个，我要把它的意思稍微讲一下，就带过去。第一个就是说，我以外你唔通我把你想的，对不对？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那个讲的几点，第一个，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在那个薛马里面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是独一的。那个独一有一个意思就是 unique， 就是没有别的神可以跟他比较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你对我是始终的，就是你只有完全的是属于我的，你没有另外一个神，你不是三心两意的，你是完全属我，那个独一有这样的意思。那就新约来讲，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的，那个清心啊，意思就是独一，知道吗？ pure， 那 pure in your heart，pure 的意思就是不是 alloy， 你知道 alloy 吗？你说这个戒指是纯金的，就是里面没有加铜，那个叫纯金，对不对？纯的就是百分之百都是金的，我们叫纯金，所以纯就是百分之百的意思。 那个 pure in heart， 就是我是百分之百归上帝，里面没有一部分是归给金钱或是别的东西，百分之百，这是第一个实践的。我们如果去爱神，你对神的关系态度，你是这样子吗？还是你是心怀恶意？第二个，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个是你专一归这个耶和华，归这个神，可是你这个神你怎么去了解他？这里就产生一个很大的困难。神你可以了解吗？你用什么来跟我描述你的神呢？我们必须要承认，当我们试着用什么来描述神的时候，你所描述的神就不是神了，那是你描述的神。你描述的神跟真的神之间有一个很大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那个你描述出来的神就不叫神，叫做偶像。我们以前了解的偶像就是说雕刻出来拜马祖，那个叫偶像。我们基督徒哪里有偶像？我们是拜真神，你们是拜偶像，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事实上不是这样，你自己看圣经，就是凡是人用自己人的头脑想要去描述，想要去定义到底神是什么的时候，你这样一定义，你那个就是偶像了，那个不是真神。有一本书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的脑是有限的。你再怎么样对神的认识，你一旦讲出来，有办法让你讲出来，那个就不是原来的神的 picture。 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就是我讲不出来，那个感觉，那个就有一点宗教里面有一派的人，我们叫做 mystic， 你知道 mystic 吗？神秘主义者哈。那个 mystic 要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说有关神的东西，有一些是我讲不出来，我找不到字，你知道我意思吗？保罗讲过说，我在几年前被什么人提到三层天，那我听了一些话，那些话是我用人的话讲不出来的，懂吗？所以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真神，这个上帝是 beyond our language， 是超越人类的语言，因为人类的语言有它的限制，这一点我们要了解。我们永远在拜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上帝。我们知道上帝除了我们了解以外还有什么，那一部分也是我们一直希望更多的了解的，那一个空间在哪里，这是第二点。第三个，好，那你怎么称你的神呢？总要有个名字吧。犹太人后来就不敢称啊，你知道吗？他们就叫阿多奈，叫主啊。耶和华他们本来不敢叫的，因为第三条不可以妄称，有没有？妄称神的名。这个妄称神的名呢，至少我知道了，在我的信仰经历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用神来骗别人，招摇撞骗。那我在东安当牧师就是很清楚的，那个 TVIC 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刚开始那个参加的那个人就是说，我是基督徒，所以安呐、啊，是基督徒做的生意绝对没有问题。好，他把神的名字调出来了，是基督徒。可是后来才知道，那个老板根本就是骗子。台湾也有很多这种慈善机构，把大家捐的钱拿了以后卷款而逃，警察抓不到，跑到美国来的。我想那是第一个，那是很明显的滥用，对不对？用一个神的名字欺骗一些善良的基督徒或是笨的基督徒，一听到他是基督徒，一听到我们就相信他了，这是第一个，我觉得不应该。第二个是在教会，他不是要骗你，他是要压你，用神的名字来压人的，这个灵恩派用的很多。那最明显的就是说，昨天晚上上帝告诉我说你应该嫁给我，哦，这个可严重啊。你是爱主的姊妹，我为了这个事情已经祷告两年了，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上帝派天使长来跟我说，这个姊妹就是我定义要她嫁给你的。请问你，如果你是这个姊妹，你怎么回答呢？是上帝跟她讲的，而且他不是欺骗，昨天晚上他真的做梦当中，上帝真的给他有这个梦。在教会也常常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 一讲到教会该做什么呢，就有人站起来说，昨天上帝跟我说什么什么，他一讲出来就不必讨论了嘛，上帝都说了你还讨论什么。所以我说这是第二种，他有上帝的启示，所以他就得到绝对的权威，因为上帝说。我不是说我们当中在一生当中都不能这样讲，但是很可能我们要有一个态度说，昨天上帝给我这样的感动，希望你也回去祷告看上帝有没有给你这样感动，你至少给别人也让上帝感动的机会好不好。好、哦、这样公平吧、哦啊、如果大家都受到上帝同样感动，大家都说是这样，那就没有话讲了，而不是一个人受到上帝感动，其他人就都不能讲话，都要听他的，万一他错了呢。这是第二个，我觉得常常滥用神的名，常常在教会虔诚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毛病。第三个很可能滥用的，就是那个上帝呢后来变成口头禅、哦、这个罪可能比较轻，你知道很多人跌了一跤说哎干，后来不好意思讲干就干死。上帝变成一个你在碰到不愉快碰到什么时候就三字经啊，口头禅，就是不 take 上帝的名字 serious、哦、其实主导文里面他第一句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当你一听到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的 life 让人家可以 respect 你这个神。我那时候决定要当基督徒，我讲了一句话，我今天在跟你们讲，我说要么你就不当基督徒，你要当基督徒你就完真的，不要混，要玩就玩真的，玩真的才好玩，知道吗？很多人要当基督徒，他但是呢他又不肯玩真的，他想说我去天堂只要在那个林吉亚卡，就是那个屋檐齁，他是那种 minimal bypass 就够了，就是说只要我进去这样就好了，要的不多，因为在这个世上好好做基督徒太苦了，这个不尊神的名为圣。好，这个是前面我们对神的关系前面讲完了，现在从第五条开始，就是我这一堂要讲的，就是关于这个伦理的问题，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个邻舍我的定义就是什么 the one who is near，后来昨天晚上我想一想，用一个我们中文讲的最好，就是那个亲啊，你知道亲吗？我们写信亲爱的什么，那个亲，那个最好，那个就代表不是空间的近，而是心理上的近，也许用英文应该讲 intimacy 啊， intimacy， who is close to your heart， 跟你很亲，你可以说亲近，可以说亲爱，是这个意思哈，这个就是邻舍，跟你亲的就是邻舍。那用这样的角度来讲的话，对我们来讲最亲的就是一个叫父亲，一个叫母亲，对不对？就是我们一出生就对我们最亲的，我们怎么爱他们？那这是我们十诫的第一条，安息日以后第一条，就说要孝敬你的父母。中文翻成孝敬，其实英文是叫做 honor 哈 ，honor。honor 其中有一个意思是重，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原文的意思有一个就是 heavy， 也许我们中文可以讲叫做敬重，有没有？所谓重的意思就是有分量，当你想到你的父母的时候，是不是 take it lightly， 不是随便的，而是 treat us with weight， 有分量的处理。那这个有一个观念我要跟大家澄清，对你的长辈你的敬重是一种，因为他是我的长辈，他在我小的时候给我生命养育我，这一点所以我要敬重他，可是不等于说他讲什么我都要听，这两个大家希望分开。这个听话，这个听父母的话跟孝顺之间的关系，是很多华人或是台湾人一直很挣扎的。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因为在我成长的经过当中， 不管是我的婚姻，我所要选择我的前途，如果我真的听我的父母的话，我今天也不是这个太太，也不是今天这个工作。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在座每一个做父母的，跟我们子女之间，可能这个问题也是大家很挣扎。到底你的子女跟你对他的前途、对他的婚姻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你会不会也用这个第五戒要来压他们？圣经说要孝敬父母，换句话讲，父母跟你说不要跟这个结婚，你就不要，这个叫做孝敬。所以孝敬跟听父母的意见摇起来了。我个人认为真的 honor 不是这样，因为父母不是 perfect。 那父母可以给孩子很好的参考的意见，但是在孩子一生重大的事情上面，孩子自己必须要做决定，必须要做决定。父母应该给他你能够给他的最好的 advice， 千万不要使你的婚姻或是前途是把他的想法压掉，然后完全听你的，因为那是将来他要用他的一生来赔上去的一个决定。你要知道不是你，是他。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孝敬父母在这上面，我觉得特别我们这一代台湾的或是中国人，我们很挣扎在这个观念上。我现在的观念是说，你应该给他你能够给的最好的建议还有理由，然后你跟孩子说你要好好祷告，因为这个事情最终来讲是你自己承担那个决定的后果。 You take care， 我会为你祷告，希望你好好做决定。很多时候我们跟下一代之间的苦难或是后来大家的撕破脸，就是在处理这个第五戒上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妥当的来处理这个关系。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的一些学习跟大家分享。好，在圣经呢这一段呢，他有提到一个这个白话的，你看19章32节，你看一下利未记，利未记19章32节，他提到在白华人的面前你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我很喜欢这一段，就是说这个第五戒是讲说要孝敬父母，或是你说要尊重父母好了， Honor your parents。 可是在摩西要在利未记在那边阐释这个十戒里面关于人伦的时候，他把这个孝敬父母有扩大解释到我们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就是你尊重你的父母，那别的老人他是别人的父母，你知道那个意思吗？你应该这种对长辈的这个尊重，应该不只是只有你的父母。我们讲的邻舍这个事，如果他都是我们的长一辈的，我们应该都有同样的敬重的态度。这个已经把这个解释已经我觉得有扩大解释，就只有在旧约已经有这样的解释，就好像说他说那个你的邻舍是本国的子民，可是在后来的地方他要讲到就算外国人 Alien 住在你们这个国家也应该是邻舍，有没有？你要爱他如同自己。你仔细看圣经，他都有这样子来让我们知道说神的意思，在实际讲得很短，这个意思其实不是 minimal definition， 他后面可以扩充解释的。而且这个扩充解释就是要我们跟我们上一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 respectful， 是一种尊重的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提到就是不要杀人，那这是关于人命尊重人命的问题。当然这一点在我们今天呢，包括堕胎包括安乐死都一直也是一个很挣扎，还有战争等等。这个人的生命要尊重，你爱邻舍至少你会把他杀掉吧。可是呢你看今天师会帮我们念的圣经呢，这个不要杀人就是人的生命呢，他却从消极的他把它衍生到积极的。第九节，十九章第九节，他提到说你们当中有一些没饭吃的，他可能会饿死，所以呢你们在收割的时候不要赶尽杀绝，要留点后部。那这个就构成那个路德记的很美的一张图叫十岁，有没有？你看那张图吗？ 为什么他们可以十岁呢？因为耶和华有吩咐犹太人，这些有地、有财产的，你们要留点后部，因为这个地上有一些人的生命已经在快要灭亡的边缘，你要给他一条路走。那这个是跟不可杀人，这个是咬在一起的。不可杀人，只要我不拿刀杀你，我就守了这个戒。我们这个叫做 minimal， 最少的，这个叫做 negative law， 是禁止你去伤害别人的生命。可是这个意义，如果你从第九节去看的话，这个意义更大，就是你不只是不可以伤他，你还要去保护这个生命。在你的能力范围里面呢，上帝给你的恩典，你要留一点去让这个生命可以继续下去。所以从不可杀人就变成是，当有一个人要饿死的时候，你有责任留一点让他可以活下去。所以我的了解是，这个是在这个十诫当中的这个第六诫讲到不可杀人呢，在摩西的解释呢就已经扩大解释，变成要供应你有责任，在上帝给你的恩典你用不完的齁，你应该要给。我想就跟我们第一堂讲的那个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个快要打得半死的，他就来把他的自己有的油酒就分给他一点啊，解决他的需要，是完全同样的意思。尊重人的生命到这个程度，不是只有说我没有杀你，那是强盗杀你的，跟我无关，而是我愿意更进一步说，如果我可以让你的生命啊，受伤的可以复原，如果要死的可以活下去，我应该度上。我想这个跟我们今天医疗传道我们做的常常也是这方面的。刚才张正耀弟兄有在跟我提到一下，他说蔡牧师，你有没有机会帮我的忙？我说要帮什么忙？他说我现在很急着要在东干做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发展一个叫做完整医学的一个体系。那我知道他讲的我们叫做 holistic medicine， 我想最近有些人知道这个观念，这个在后现代强调就是Medical 不是只有 therapeutic， 知道吗？我们已经接着说 Medical 应该是 more than therapeutic， 应该是 preventive， 可是这个还不够，你知道吗？不是只有 physical， 应该还包括 mental， 不是只有个人的 intrapsychic， 应该还要包括 interpersonal， 就是不是个人的，还包括人际的健康，还要再大一点，还要包括整个生态的这个保护等等问题，还甚至还包括属灵的健康。那个观念包括整个社会，那个灵舍，那个观念就越撑越大，那个医疗传道，那个医疗的观念也就越撑越大。这个叫 holistic， the whole person， 整个人，包括我们的 context， 我们整个生活的环境。我想我们在看这个世界，在摩西的阐述的时候，已经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从很小的自己一个，他已经过，从自己的父母变成别人的父母，你也要 show respect。那从自己的生命，别人的生命，不杀他，还要包括到应该帮助他、保护他。我想有这样的往前走。好，那利未记19:9-10就是讲这个，刚才我已经念了哈。还有14节，这里就提到 handicap 的问题。他说不可咒骂聋子，你知道骂聋子吗？你骂他，他也听不到，对不对？所以你就啊。这是利用他的缺点欺负他嘛，对不对？你就骂得很快乐，可是他不知道你在骂什么哈。还有在瞎子面前晃石头，好，就是让他跌倒，然后你再很高兴。那这个就提到有一些人的生命是 handicap， 对不对？我想我们在美国已经很习惯了，美国现在就是所有的公众场所都必须要是 accessible， 就是这些 handicap 都不是因为他这样就不能去。我不晓得在哪里。在台湾来，在那最近看到有一个告学校，就是说因为他是 handicap 不能念书啊，学校要他回去说不能念书，就是他就是去诉那个学校，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这个属在这个不可杀人里面，因为有些人的生命是不完全的。第一个是贫穷，对不对？你供应他，可是有一些 handicap 你不应该欺负他，还不止这样，你应该给他特别的方便，知道吗？怎么让他这个 handicap 生命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可以享受，不是因为 handicap 所以就受很多苦，受很多限制。我昨天去考公民哈，去考公民，那个通知里面就有一条说，如果你是 handicap，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我们可以特别为你安排什么什么什么，让你就是这样子。这个世上没有所有的人生命都是完全的，有的人这个 handicap， 有人那个 handicap， 在这个爱护人的生命里面，这还包括，你知道，在 旧约在利未记，上帝透过摩西已经有这个观念，可是我们这个保护恩典还在我们来讲是最近，而且大部分从美国从西方开始的。你现在回去台湾台北去看看，你只要走那个什么骑楼啊，我想你走不了了，正常的人都会跌倒。那个大家怕淹水啊，这一家就盖沟两尺，那一家沟一尺，然后也没有楼梯，就大家就这样爬来爬去，爬来爬去的哈。我们的故乡还没有这个观念，真的是在瞎子面前放一个石头啊，没有办法，我们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这个是爱你的邻舍，爱你的邻舍，包括这个。好，还有再来，关于这个 sex。好，我们对我们生命的来源，这个父母要 respect， 要 honor， 要尊重。我们对 life， human life， 人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如果这个叫做爱邻舍的话，再来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一个是人需要物质才会生存，人需要。我们需要 substance， 我们需要 material 才会生存，所以这个活下来的人，他需要在他的周围有一些物质是他可以控制的，他要用这可以用的，这个我们叫做私有财产。所以在实践里面有一个说，不可以偷，不可以抢，不可以把别人要活下去的东西，把它用不正当的方法拿成为你的。 Alright， 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我们要活下去，只有东西也不能活。我们人是靠着很多人际关系的网，我们在活着一个像人的样子。Human life needs human relationship， 这当中最亲密的就是夫妻。所以我觉得这个奸淫，这个不可换奸淫，这个提到的是人跟人活下去的，这个人的生命要活得像人呢，有一个不可以被破坏的，就是那个 interperson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这个关系不可以因为你的私欲来把它破坏，这个破坏一个人破坏得很厉害，这是一个。那当然耶稣有把它扩大解释了，耶稣在新约的解释就从行为有把它扩大到从动作到动机，有没有？你记得吗？在杀人里面叫恨的就是杀人的，哦，那是 push 的相当厉害，我往前推了很多。他说看见小姐衣服穿少一点就乱想的，这个就是换奸淫，有没有？所以提到不是 behavior，还包括你的 motivation， 你心里面的思想，那是，所以你要整个看爱邻舍如同自己。从整本圣经来看，只有很简单的十诫，还有今天我要讲的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就发现不是本来你以为的，我就不杀人就好，我只要不跟不是我太太上床这样就好。它这里面有好多这个亲密的关系，你应该知道哪里是一个 boundary， 你应该知道到这里为止。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他开始去是好意，很多这个患淫乱都是从好意开始的。我后来给他一个名词叫做 Messiah Complex， 你知道弥赛亚吗？叫 Messiah Complex， 换成中文应该叫弥赛亚症候群。包括姊妹，包括弟兄，我整个了解那个故事实在是很遗憾。开始都是好意，他的先生一天到晚出差，他家里电灯泡坏了，什么坏了，门坏了，什么garage的门坏了，没有办法，他一个人，所以就拜托你去帮忙啊，你就去帮忙帮忙。到最后就大家认识就聊天了，就发现他很孤单，就聊天聊，发现他实在是心里面充满空虚，你就跟他上床了。而且当我跟他说这样讲这样做不对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是替他先生做很好的服务啊。哦，他先生有没有答谢你啊？姊妹也这样的，因为那个家里太太死了，所以就去访问访问访问，到最后发现这个先生好可怜，太太死了好可怜，他就跟他上床了，而且他觉得是帮助他，安慰他，让他快一点复原。奇怪。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rationalization 来欺骗自己。我是觉得圣经很清楚的讲，在这个方面你要把 boundary 画得很清楚，前面那些都是对的，可是你知道到哪个地方你一旦过了 boundary， 你就到哪里不行了，不可以过去。希望这一点我们大家能够学好，特别我们做医疗人员的，一不小心的时候这个机会很多， 你知道跟病人上床最多的是精神科吗？因为精神科的病人常常是我们叫做最 vulnerable， 知道吗？ vulnerable 就是最脆弱，所以精神科医生做这样的事情是最不可原谅。第二多大概是牧师，所以我两个都是。还好到今天为止我只跟太太上床，感谢主。你知道我现在有很大的危机吗？我大部分时间在芝加哥，我太太大部分时间在洛杉矶。我跟我太太已经正式婚居两年，还没有办离婚。那我当牧师，芝加哥有好多姊妹呢，是先生在台湾的，所以我自己定了一个让人家觉得很不讲理的规定：我太太不在，我不探望。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太太每个月去芝加哥一个礼拜，我就跟会友明讲，我说我太太不在，我就不探访。说很抱歉，你如果当我这样不好，你就把我开除，我不要当牧师。可是我太太不在，我就不探访。也许你会觉得怎么这样子呢？那因为我看太多，哦，没事没事，啊，我看太多，让我觉得很伤心。我很尊敬的前辈，还有很多我很尊敬的这个教会的这个领袖，不管是牧师是长老执事，都在这里跌倒了，真的跌倒了。所以我很有感触，讲这样的话。爱邻舍如同自己，不要爱到床上去。不要，你要知道那个 boundary， 那个 boundary。我第一堂讲说邻舍不应该有 boundary， 现在跟你们讲有 boundary， 你要搞清楚这个讲的不一样的意思哈。好，这是关于 sex 哈，关于性。后面这两个，我可能我要花多一点时间，就是不要偷人家的东西哈，不要偷，不要抢。这个很多就说没有，我从来没有偷没有抢哈，但是仔细想一想，有可能有，有可能有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圣经这里讲的，这个叫做经济公义哈。利未记19:13，他提到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啊。这个当然我们没有了哈。可再来提到呢，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看35节，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再来，持秤升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提到一个这个经济秩序的问题。这个不容易讲得清楚的，因为这个在今天的社会变得很复杂，很复杂，很复杂。以前农业时代就比较简单了，我家种米，我就把那个稻子割了，就抱一堆去，然后我们用很大的秤子，多少种的米，换你们家种大豆多少大豆，我再把大豆扛回来，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整个经济社会经济已经变得非常复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科技，或是今天的资讯所加以的附加价值，在经济上应该怎么算？我到现在还想不到答案。我们今天之所以想移民来美国，因为美国是把全世界的资源，包括人力，包括精力，什么都吸收来的一个集中的地方。所以你什么都没有，只要你有办法混到美国来，你就直接享受到这个好处，这样讲对不对？可是这个在整个世界或是在上帝的眼中到底是怎么样？我讲医生好了，也许在座都是医生可能会不高兴，可是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医生的 pay 跟其他的 profession 的 pay 比例应该多少是 reasonable， 应该怎么算？因为我知道全世界关于医生的 pay 有很大差距的 system。 大陆的医生他们怎么 pay， 台湾的医生怎么 pay， 现在 Clinton 也要想把医生的配套调整一下，弄得灰头土脸的，他太太差一点就垮掉，对不对？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医生对什么 HMO 啊什么气得要命，对不对？我们在讲医疗传道，可是 medical care 可能成为现在的社会或是将来的社会一个最严重的负担。整个科技的进步，还有到底多少pay才是 reasonable 才是公道，他这里只有讲到说用公道的砝码、公道的升斗、公道的什么什么，因为那是农业时代。可是我当一个医生的背景，我看到这个时候就想说 OK， 那么在我们今天在 medical 的市场上面，药局、药厂、医生、医术技术啊，这些科技的仪器，这个之间这个 financial relationship， 还有病人、保险公司、律师，把这个都拉进来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想一想，我们是不是在一个并不是很公益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里面，我们享受到那个好处，还是没有？我不知道，我只是一直有一个问题。我们听到张真耀到东干去，我们很感动。或是再讲白一点，我们今天自己当医生，或是我们要我们的孩子当医生，多少动机是因为 financial 的这个 enticement？我希望在这里不是指责各位，因为我自己也是当过医生，我是在 struggle。 我用医生做例子比较好举，因为我自己是医生的，曾经是医生的角色。在这个社会 Bill Gates 他这样写了一个 window， 他就成为世界首富，这个里面有公义吗？现在美国政府在告他，就是告他不公义，对不对？因为他把 internet access 跟他的 window program 咬在一起，还有他压榨很多这些小公司，有一个 Texas 有一家他跟他和解就赔钱了，他就那个小 case， 那他要对付这个联邦。讲电脑你可能你就舒服一点，因为我们不讲医生好了哈。你说我们已经进到资讯的时代，资讯这个 information 它的经济价值应该多少？是谁来讲的？怎么评估？他们已经预测工业革命的结果是让这个世界贫富悬殊，是工业革命带来，马克思早就发现了，可是他用的方法失败了，他没有成功。资本主义到现在看起来是比共产主义还活得下来，可是资本主义有很大的问题。在芝加哥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小的报纸讲那个年轻人到 GAP， 你知道 GAP 吗？GAP 啊，去 protest， 去抗议，说我们不可以买 Gap 的东西，干嘛呢？ Gap 给你卖便宜一点的，又是很 modern 的，这些年轻人喜欢穿的，为什么不？因为当中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去关岛玩的时候，发现 Gap 这个公司是他的工厂是在关岛，知道吗？那个关岛名字取得很好，是把大陆的女工关在那边生产 Gap 的产品的地方，所以叫关岛，你知道吗？啊，就把它关起来。大陆的工钱很低，不是吗？活不了，所以呢，那个就去那边招工人，招到工人，大家不要给他跑掉，所以护照就没收，那就关到工厂里面，一去关两年，关三年。给他工钱，可是那个工钱如果用美国来讲，那个是不合法的。可是那个工厂呢，当然就送钱给关岛的行政长官，让警察不去抓了。那是属美国管的，应该要管啊，没有管，没有抓，那给一些年轻人去发现了。怎么这种配？这里有没有提到工人给你应该给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过夜哦？过夜只是慢给呢。我们讲剥削，对不对？没有自由，不可以回去。为什么这个事情会知道呢？因为最近开始有一些人到关岛传教，你知道吗？专门对关岛的这些女工啊，应该叫女奴啊，奴工啊，完全没有自由。你知道我们美国的铁路怎么弄出来的吗？特别是 San Francisco， 哦，你知道吗？那个不是那个时候才有。到现在还有，啊，这个就复杂了。 当你要买一条牛仔裤的时候，你到 Gap， 那 Gap 的那一条裤子比别家呢便宜2块钱。这是自由的市场，为什么我不能一样要买一条牛仔裤？这里如果是24块，那边26块，为什么我不可以去买这条24块的呢？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有办法别人家赔你2块钱，而且他的老板比别人家多赚5块钱呢？因为他把工人的该给的把它拨了。我买一条裤子问你那么多啊，那就不穿裤子好了。我们已经21世纪已经活到这样的一个，我就讲说这是一个很 complicated。可能你听过我讲，我再讲一个例子，那个例子你会更吃惊的。我今天早上喝了一杯咖啡，你知道那一杯咖啡可以让撒哈拉沙漠多几个 square foot 的沙漠吗？你在说什么？ That's true。 因为美国的咖啡公司已经都发现美国的土地太贵，所以他要种咖啡呢，他不在美国种，他到巴西种了。一样的钱在巴西可以买100倍的土地，那个土地是什么？那个是原始森林啊，买起来把树砍下来开花种咖啡豆，那这个价差太大，因为这个就是利用这个土地的价差差太多嘛，对不对？而且他讲的人家我是开花，而且呢我提供巴西的人呢工作赚钱的机会，他们都没有钱赚，现在有钱赚，对，没有错。